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再度收听天人之间这个节目。上次在节目中我们提到过耶稣在十字架上临终前所做的七句祷词的第一句，就是父啊，你宽恕他们吧，因为他们不晓得自己在做什么。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第二句，那就是耶稣说，我是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跟我一起在天堂里面。那就是我们曾经提到过，就是耶稣被钉的时候是钉在两个强盗当中，当耶稣被悬在十字架上，两边两个强盗也挂在那里。左边的强盗当时看到耶稣就真是很轻视他，他对耶稣侮辱说，他说，你如果是天主子的话，那么你就救救你自己吧，不但救你自己也救救我们。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是天主子的话，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好了。但是呢，耶稣并不讲话。耶稣能不能下来？当然可以下来，因为他是全能的。但是他来就是为这个时刻来的嘛。就如同在最后他在山园祈祷的时候，他大声哀嚎痛哭。那个时候突然间，我们知道在这个之前，兵士们拿着火把、刀剑、棍棒来抓他。本来在打瞌睡的波多路就醒过来，拿一把剑把一个叫马尔果的一个仆人的耳朵给砍了一下。当时耶稣怎么回答的？他说，波多路把剑收入剑鞘，完现者必死于剑之下。他说，难道我不能请我的天父派遣天使把我的敌人打垮吧？但是我来就是为这个时刻来，不能够前功尽弃，功亏一篑。所以当这个左边的强盗讥笑他的时候，耶稣默不作声。可是右边的强盗确实很有正义感，他就责骂那位左边的强盗，他说，今天我们被钉而死是罪有应得，因为我们犯了强盗的大罪。但是耶稣是无辜的，那时候他回头轻声的祈求耶稣说，主啊，今天在你的当中请你记我一念。所以耶稣才讲，我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跟我一起在天国里面。这句话给我们人多大的勇气，多大的希望和力量和欣慰啊！很多人告诉我，神父，我犯的罪太重、太丑陋、太大了，天主绝对不会宽恕我的。我想如果有这样看法的是信德不够，也是以小人之信度君子之福啊，度天主之福。我们应当还记得，在我们讲耶稣的比喻的当中，我们曾经提到过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还记得吗？我想听众朋友有人可能没有听到过，我们现在可以简单再回顾一下。耶稣说，天国就如同一个牧羊人，这个牧羊人白天他带着一百只羊去牧放，傍晚的时候回来数一数少了一只。照理说这些羊在荒郊野地呢，根本不会丢掉，明天再找回来不迟。但是因为他是一个良善的牧童，是一个好牧人，每只羊在他眼中是非常的珍贵的，也因此呢，他把99只羊放在羊圈里面，然后去寻找，找了很久，终于在悬崖峭壁荆棘中找到了这一只迷途的羔羊。他把它扛在肩膀上带回来，好的，带回来本来就够了，可是他好像有一点小题大做，他叫邻居一起来跟他一起吃喝宴乐。为什么？因为他说，失去的迷途羔羊如今一回来的失而复得。耶稣讲的这个牧羊人就是他自己，羊就是我们，因为他说我们教会是他的羊站，他是牧童。那么那只迷失的羔羊指的就是一个罪人，只有我们罪人离开天主，天主不会离开罪人的。哪怕我们离开了天主之后，天主并没有忘记我们，他是千辛万苦最后把我们找回来。我们再看看耶稣讲的另一个比喻，他说，天国就如同一个妇女丢了一个铜板，一个铜板不是太值钱，但是他有一点小题大做，他点了灯把整个屋子打扫，后来找到以后他好高兴，请邻居来高兴，一起来庆祝。我想跟前面的比喻意义是相同的，那个铜板就是迷失的一个罪人，这个妇女就是天主。第三个比喻是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比喻， 一个有钱的地主有两个儿子，老大忠厚勤劳，老二呢是一个问题少年，好吃懒做的浪子。有一天要求爸爸说给我财产，我要离开家，因为家里不自由。爸爸劝也劝不住，最后让他出去了。有的钱吃喝玩乐，吃喝嫖赌什么都来，那个时候酒肉朋友一大堆。等到他钱花光了之后，朋友也离他远去，因为没有利用的价值了。就在这时候呢，他没有办法生存下去，朋友介绍他去喂猪，他看到猪吃的豆荚，他想吃，主人不让他吃，这时候他在觉悟了，在痛苦中他觉悟了，他说你看爸爸家里有很多佣人，他们有饭吃，有地方住，有薪水拿，但是我是一个堂堂少爷，如今落魄到连猪都不如，所以我要回去告诉爸爸，请他宽恕。当他回家的时候，在半路上，爸爸在山岗上每天跟仆人日日的等待，日日过去，他眼睛几乎瞎掉了，因为他常哭，他的头发斑白老了。有一天看到有一个黑影往前挪动，他说我们下山，我儿子回来。可是仆人就告诉他说，他的主人呢，不可能是少爷的，因为那是蓬头垢脸，而且呢衣服是破的脏的，是一个乞丐。但是主人说不，一定是我的儿子。他主动的跑下去，看到这孩子拥抱着孩子跪下来，他说爸爸，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我不配再称为你的儿子了，你就把我当作一个仆人收留好了，我做你的佣人。但是爸爸紧紧的拥抱着他，亲吻他。爸爸说，孩子，过去了就过去，回来就好，不要再提了。他接着告诉他的佣人，回去把最漂亮的袍子、最漂亮的鞋还有戒指让穿上戴上。后来开始宰了一条最肥的牛犊，并且呢在那里唱歌奏乐跳舞来庆祝。老大从田中回来，看到爸爸这样呢就很不高兴，他说为什么你对他这么好，对我并不是这么好呢？因为我曾经向你要过一只羊去招待我的朋友，你没有给我。爸爸怎么回答他说，他说孩子，你跟我天天在一起，这一切迟早都是给你，何必急于一时呢？今天你这个弟弟呢，他回来我这么高兴，是因为失而复得，死而复生了。所以我们说浪子回头金不换，从这儿来。我想这些故事都在表达，地主就是这个爸爸，就是天父，浪子就是一个罪人，因为他罪人就是要有更大的完全的自由，根本天主您不必管我，我大了我自己可以照顾自己。但是人如果离开天主的话，在我们的社会人生观价值观倒错的充满着罪恶污染的一个社会中，我们很容易迷失自己，犯罪了。但是当我犯罪离开天主之后，天主并没有离开我们，他不但在那里苦苦的等待罪人的回头，并且天主他不是无所事事的，他给我们痛苦、困难、考验。基督从这个浪子考验到连猪都不如的时候，他有一种觉悟，他有一种突破。的确很多人常抱怨，哎呦，天主给我施加这么重，痛苦这么大，他忘记其实那就是天主的爱。多少次我跟很多的教友分享，在什么时候你的祈祷最殷切、志在必得，也最热诚，他们说当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呼天了，求天主的帮助了。所以痛苦本身、考验的本身就是天主的爱，只是那个时候人我们的性德非常薄弱，我们不能够看到在痛苦施加困难考验中看到天主的爱，有时候反而离天主越远，那是非常可惜的，那是因为我们性德不够的关系。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故事放到了右边的强盗的身上来，虽然他犯了滔天大罪，没有办法被世人所接受，最后被定而死，但是呢他在最后的时候却有了一个天主的恩宠，那就是他及时的回头，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我相信你是我的主，我的行为是错的，请你宽恕我。所以他希望能够到天国去。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回答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在福音上有很多的话语并不是耶稣亲口说的，但是呢有一些记号可以告诉我们，下面的话就是耶稣所讲，那就是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实实在告诉你，今天你就要跟我一起在天国中。在教会的圣歌本里面，圣歌回去里面有这么的一句话， 歌词是这样写的，又到所求之大恩肯赐给我人。所以耶稣的这句话宽恕了又到，就是给我们罪人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和希望。我们不管犯了多大的罪，多丑陋多重的罪，多么多的罪，但是只要我们对天父说，父啊，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就如同那个浪子对爸爸讲的，那么愿意悔改的话，天主一定把过去的这些罪都忘得一干二净，只要你回来就够了。在这里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好多年前在报上看了这么一则骇人听闻的社会新闻，有一个教友告诉我，他说他清晨大概六点多钟醒过来的时候，突然间听到的外面街上呢有人在拖着一个袋子的声音，他好奇打开窗子一看，结果看出了一个好大的命案。那么这个命案的罪犯呢是也是我们教友，很可惜。后来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他把他的太太不但杀死，而且把他肢解，后来放在一个塑胶袋就丢到一个附近的公园去。我们这个教友看到这个情况，虽然认识他，但是他不能够不报警，所以报警处理了。这件事情发生了之后，那位杀他的太太的先生被抓去，最后判了死刑。好的，这件事情让本堂神父知道了以后呢，本堂神父就透过关系就跑到了看守所去探望这个死囚，因为不久之后就要执行枪毙了。他进去了以后看到这个死囚呢，他是戴的手铐脚镣。在这个情况之下，神父说，你现在已经来到生命的末刻，天主要收你的灵魂的，那么你要不要办个告解？他说好。所以神父帮助他办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告解，就是告罪。因为我们知道，人如果带着大罪，大罪称之为死罪，死去的话，没有天主的宽恕，他也不悔改的话，那就非常的悲哀了，我们称之为下地狱，那是另外一种永恒。因为当我们讲永恒的时候，实在是两种意义，一个是永远的生活，永生，那就是天国，另外一个就是永远的死亡，那就是地狱。因为在圣经上耶稣讲过一件事情，我想在我们节目中可能也提到过，耶稣讲有一个很有钱的人，每天吃山珍海味，有一天有一个叫拉扎路的乞丐到他跟前要点残羹剩饭，他不但不给，而且叫过去咬。他说两个人先后过世了，有钱的人因为生前没有爱心呢，为富不仁，所以后来下的地狱，在地狱里面有火的煎熬，还有失去的天主的痛苦。火的煎熬在烧，这叫做觉苦，感觉的痛苦。吃苦是一个精神心灵的，永远失去天国，失去天主的痛苦。因为我们曾经讲过，奥斯丁告诉我们，天主啊，如果我没有找到你的话，我的心里永远不得安宁的，归根越境。好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那个有钱的人抬头一看，他看到那个乞丐坐在亚巴拉怀中享受永福。他说，亚巴拉，我的祖先让乞丐拉撒路从天国地狱水来解我的渴吧。亚巴拉说，不可能的，因为天国跟地狱永远不能够通，那是两种不同的永恒了。好了，所以这位先生呢，他真心的忏悔求天主宽恕，因为国法的制裁他是理所当然，但是呢，在天主方面能够得到天主宽恕是最大的幸福。然后神父说，好，我现在给你送最后的一次临终圣体，把耶稣的圣体送给你，叫他站着就好，因为行动不方便。他说，不，神父，我愿意跪下来领最后的一次圣体。为什么？因为这是天主耶稣亲自要到我的心中来，好大的恩典。 神父给他送圣礼的时候，他是跪着，他哭了，他说：“神父啊，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你想看在场的神父也感动得泪流满面。我想借这个故事主要的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不管犯了多大的罪，我们总不能够自暴自弃。好多人总是觉得我这种罪天主绝对不能够宽恕我，那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度天主之福。真心的悔改的话，就如同佛家所说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你看为我们来讲这是多大的一个安慰和希望。所以听众朋友，我们每个人想想看，在人前也许别人因为我们的行为不能够原谅我们妥弃我们，但是在天主前面，只要我们真心悔改的话，天主没有不接纳宽恕我们的道理。我现在想起了另一个在前年所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很大的可以讲是去绑票啦什么都做的一个大囚犯，当日的报上把这件事情报道出来之后，有一个老兄你看了以后，哎呦，他说这个人已经被判死刑了，那么我想想办法去救救他的灵魂，所以他透过关系就进去了。投资进去的时候，后来修女跟我分享他的经验，他说他看到这个人，本来他有很多话要讲，但是看到对方出来是一个非常魁梧的一个大汉，一条大汉，而且有手铐有脚镣，他说见到他什么话都讲不出来，都忘记了。虽然说他实际上他的心里在发抖，但是他外面故作镇定，他就问他说某某人，他说你有没有见过修女啊，他说当然见过啊，他说因为我是天主教徒。原来呢，他小的时候全家受了洗，但是后来因着环境的关系，爸爸常常不在家管教，所以后来他就是变成一个问题青少年，后来就犯下很大的罪。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修女就是慢慢跟他谈，后来呢他接受了修女的教诲，他终于呢在修女的帮助之下，还有教友每天继续跟他讲道理，让他帮做一个很好的审查回顾，然后呢在神父前面办了一个很好的告解。后来他接受了国法的制裁，但是呢在天主前面他不但得到了宽恕，而且最后他还真正的感化的在监狱当中的很多很多的囚犯，就是受刑人，而且立了非常好的榜样，后来人家甚至称他是一个牧师，当然因为他们不了解牧师神父的差别。所以像这一个人在临终之前他能够得到这么大的宽恕，也就是证明天主是仁慈，天主就是爱。好了，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下次我们继续再谈。谢谢你的收听，谢谢你，再见。